最近呢，这几堂正道呢，我一直在用这个《使徒行传》，所以呢，我们一开始讲到什么？讲到《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然后呢，讲到了十二使徒。那十二使徒里面呢，为首的是谁呢？彼得。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彼得的生平。彼得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他有个弟弟叫安德烈。安德烈呢，先认出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就告诉他的哥哥。然后就把他哥哥带去呢，去见耶稣基督。这就是呢，然后呢，这是彼得呢第一次蒙到主的呼召的经历。那彼得这个人的话呢，他呢是加利利人。一般加利利人的话呢是比较热情、豪爽、心直口快，所以彼得呀有也有加利利人的性格。然后呢？他呢是从小打鱼为生的，所以怎么样要经常打鱼啊，拖网啊，划船啊，所以什么身强体壮。他的性格怎么样？他性格是正直有公义的一个人，这是彼得。对，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就在约翰福音一章是四十四节讲了，在耶稣呼召了他们，遇见了彼得之后，就呼召了腓力。这腓力什么？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是同一个城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彼得是应该什么？他是应该是出生在什么？在这个伯赛大城。然后后来的话呢，你如果看马可福音的话呢，讲到耶稣基督呢带领他们到了加百农，加百农呢是主要耶稣基督在加利利宣道一个主要的重点的地方。到了加百农呢，耶稣基督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彼得和安德烈的家。所以我们知道呢，彼得呢后来呢就搬到这个加百农去住了。到了加百农住了，接着呢就讲了什么呢？说西门彼得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那有人就告诉了耶稣。当然，耶稣呢把他扶起来，他热病就好了，他就起来服侍他们。在这里我们知道什么？彼得是不是是结了婚的，是吧？就有岳母嘛，对不对？岳母在家里跟他同住，对不对？那么呢，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五节讲到，难道我们就讲，保罗跟他们其他人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基法就讲的彼得，我们知道彼得呢是娶了一个信主的姐妹，那带着他呢一同去什么？传福音，服侍主。那我来看看，就是这张地图呢，就是这个耶稣是在巴勒斯坦的地图。你们可以看到，伯赛大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北面，在约旦河的东边就伯赛大，伯赛大的城比较小一点。然后呢，在约旦河的西边有这个加百农，都在这个加利利地，而这个加利利海。也有几个不同的名称，在圣经里面提到，有时候呢把它称为这个提比利亚海，有时候把它叫做格尼瑟勒湖，都是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呢，我们看看这个约翰的这个彼得的父亲是谁。所以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讲了什么呢？安德烈就领彼得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是亚兰文，翻出来的话就是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但是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就是在呢，耶稣他们在这个该撒利亚腓力比的时候，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就说：“你是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然后呢，耶稣就夸赞他，然后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一段呢，耶稣基督是用了亚兰文讲的，然后呢，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记下来的，所以呢，西门巴约拿呢是音译的，音译这个亚兰文。所以呢，就是西门，我们知道他的意思是，他是这个什么？是希伯来文的名字，约拿也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巴是什么的意思？巴就是儿子的意思，阿巴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说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阿巴约拿就是约拿的父亲，所以呢，这个这希伯来文这样就比较容易懂一点。再讲到西门巴约拿就是约拿的儿子，西门。 那到底他是约拿的儿子还是约翰的儿子，对不对？在圣经上记录应该是不会错，对不对？那么我们看看约翰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任何人名字叫约翰，好像没有啊。只有在新约开始的时候约翰的名字才出来，在新约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希腊文，对吧？所以我们知道约翰是一个呢，是希腊文的名字。约拿的话大家都知道，有约拿书，这是什么？这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所以呢，他应该是呢，希伯来文的名字叫约拿，希腊文的名字叫约翰。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中国人，对不对？在这边我们有中文的名字，但是呢，有很多老美如果叫你的中文名字啊，你不知道他在叫谁，不想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就起个英文名字吧，对不对？那像我们中间就有 David， 对不对？有 William， 对不对？但他原来中文名字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呢，约拿是他的希腊文的名字，约拿是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约翰是他这个希腊文的名字，那这样就比较清楚了，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就像我们讲的说，耶稣什么？耶稣是希腊文，对不对？如果你把它翻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什么？就是约书亚，它意思嘛，就是救赎主的意思。那基督呢，就是 Christ 什么意思呢？就是翻成希腊文，翻成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就是弥赛亚。希腊文是基督，然后呢，这个希伯来文的话就是弥赛亚，意思就是什么？是受膏者。所以这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常常有的时候不那么清楚，会容易混一点。好，彼得一生。既然耶稣基督给他名字叫做彼得，或者叫基法，就是什么？就是石头的意思。那西门是什么意思？西门就是听见，听见的意思。所以顽石听到了神的呼召，就什么？从顽石就变成了活石，对不对？活石怎么样？就是神可以用来建造灵宫的，对不对？如果要被神所用，能够建造灵宫的话，神怎么样？你要给你合适的训练跟雕塑，对不对？我们想想摩西，对不对？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受了40年的培育与教养，对不对？但是神能不能用他？不能用他。他要在旷野牧羊了40年之后，神才能用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再想想大卫，撒母耳高了大卫之后，大卫又战胜了这个巨人歌利亚，大卫有没有马上做王？好像没有，对不对？又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他才做了以色列王。所以呢，彼得这个顽石成了活石以后，要什么？要经过主的训练，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什么合主所用。所以呢，在了五旬节以后，彼得就什么就成了教会的柱石，他的到处去宣扬福音，去建造与牧养教会，成为教会的柱子。那最后的话呢，彼得为主殉道。我们知道在启示录讲有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城墙有什么？有12个根基。这12个根基是什么？是用宝石装饰的。那根基上有什么？有12使徒的名字。对呀，所以最后呢，彼得成为宝石，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就从这方面来看一看，从顽石变成活石，这2次的呼召。第一次呢，就是今天经文上面，刚才念经文上讲了，安德烈就领彼得去见耶稣基督，讲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基法，基法就是彼得的意思。所以呢，在我们圣经里面常记录什么西门彼得，对不对？或者讲基法，这样来记录，就讲了。使徒彼得，然后呢，这个在马太福音，当然马可、路加也记录了同样的事情。就当耶稣基督开始出来宣道之后，就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面撒网，因为他本来就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所以这次呢，这是耶稣基督给他们2次的呼召，他们就舍了网跟从他，以后呢就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呢，成为活石之后，就是什么，就要受到主的训练，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跟随主见证了什么 见证了耶稣基督医病赶鬼传道行神迹，对不对？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出来宣道那三年多的时间，行了很多的神迹，有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对不对？各种的神迹彼得什么都见证了，因为他们使徒就是一直跟着耶稣基督，跟着他一起走，看着他所做的一切。然后呢，主耶稣基督经过中夜祷告之后，就挑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第一个是谁？是西门彼得。十二个使徒，第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去到了拉因城之后，复活了那个寡妇的儿子。然后呢，又复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复活了这个埃鲁。埃鲁是一个管会堂的，他女儿死了，对不对？那去复活埃鲁的时候，带了几个人？带了哪几个使徒？带了三个，带了彼得、雅各跟约翰。彼得、雅各、约翰是三个跟主最亲近的三个使徒，所以很多事情主常常是带着他们三个。然后当然以后他们也见证了，等下这个马大跟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的复活。然后呢，他们听到主耶稣基督所讲的登山宝训，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主耶稣基督在众人传讲讲了很多的比喻，然后这些比喻呢，他给这些门徒跟使徒们讲解清楚，这比喻是什么的意思。然后后来呢，有次主耶稣基督登上了高山之后，登山变相，登山变相的时候又是带了哪几个人？又是带了彼得、雅各跟约翰三个人，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们过了吉伦西，到了克西马尼园，对不对？然后呢，主耶稣带哪三个人？又是带彼得、约翰、雅各往前走一点，对不对？叫他们怎么样？警醒祷告，就他们就都睡着。主耶稣就再往前走，啊，主耶稣就在那迫切的祷告。然后呢，他们当然也都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呢，我们讲就可以讲两个地方，在路加福音讲说，有两个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对不对？有两个门徒要去以马忤斯，去以马忤斯的路上怎么样？主耶稣就是跟他们显现，对不对？陪着他们走，给他们讲解清楚了。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就认主是主来了，对不对？他们就心里火热，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就回来了。回来了，跟这些使徒就讲说呀，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现给西门看了。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向彼得显现过他的复活。另外，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节也讲说，主耶稣复活之后怎么显现给基法看，然后显给众使徒看。就知道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向彼得的显现。然后呢，彼得呢跟随耶稣基督的话讲了两句，大概是两句名言，比较大家都比较清楚的两句话。一个呢，就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是心直口快，讲得最快，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所以主就夸赞他说：“这什么？这是天上的父神，经由圣灵感动他，让他说出这一句话来。”然后接着讲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希腊文这个彼得是用的 Petros 呢是磐石的一部分，也是石头，但是只是磐石一部分。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个磐石用的是 Petra， 这个 Petra 的话是很大的这个岩壁，或者是讲到这个 base rock 啊，基石，很大片的这个岩石。所以呢，这个天主教就把彼得呢，把他尊称为第一任的教皇。说呢，教会要建在什么？建在彼得上，彼得是教会的这个根基，所以他第一任教皇啊。但是我们的看法呢，跟他不大一样，对不对？我们因为呢，这个磐石是应该是讲耶稣基督自己。我们知道教会的根基是谁？是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是谁？也是耶稣基督啊。而且这个磐石的话，前面有一个定冠词，是那一个磐石，所以我们翻成这磐石是一个固定的、特定的这个。是谁？耶稣基督。所以呢，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所以教会是要建造在耶稣基督上。然后呢，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成了什么？我们成为 罪与死的奴仆，对不对？我们受到罪与死的辖制，这是就是阴间的权柄。但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重生得救以后怎么样？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与义，所以阴间还不能辖制我们。我们在主里面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阴间的权柄怎么样？已经不能够再辖制我们，也不能够胜过我们。然后讲了，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我们在地上的人，因为我们的罪，我们就受到什么罪与死的捆绑，对不对？什么是天国的钥匙？天国的钥匙就是福音，交给了彼得，对不对？所以彼得呢，被犹太人传福音，彼得也是第一个使徒被外邦人传福音。但除了彼得以外，其他的使徒有没有这个天国的钥匙？在主耶稣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叫什么？叫所有的使徒跟门徒都要什么？去什么？去传福音，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着天国的钥匙。我们有的是天国的钥匙，或者福音传给别人，对不对？这些人已经，我们都是罪人，罪人就是受到罪与死的权势的捆绑，对不对？那么如果他接受了福音，怎么样？就被释放，对不对？不接受福音，是不是还受到罪与死权势的捆绑？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地上要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为什么？他还没有从那捆绑中，没有从罪与死的权势之下解脱出来。如果他接受了主做他个人救主，他就得到释放，他就不再受到罪与死的权势的捆绑。对，他的名字就记载了在生命册上，就在地上捆绑，在天上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然后另外一句名言的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呢说他是天上的粮，说呢他的血可以喝，他的肉可以吃。那一般的人听了就觉得这很难了，对不对？说这话甚难，就很多人就离开了。耶稣基督就问他说：“你们也要离开吗？”那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对不对？这就是彼得两句名言，讲的值得我们这样记着的。另外呢，在这个五旬节以前，这样我们看彼得是人，也有他的软弱，也有许多的软弱。我把几个重要的一些呢列下来，就在主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叫他们呢开船渡到另外一边去，这样，然后呢差不多有四更天的时候，也就差不多就是清晨一点到三点的时候，耶稣基督呢在海面上行走，走过来了，对不对？他们都很怕，对，一个人在海面上走，对不对？然后耶稣叫他们不要怕，说也是耶稣基督，他们就这样。然后呢，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那主耶稣讲什么？耶稣说：“你来吧，对不对？”主耶稣就下了船。在海面上就走，就是加利利海，他就走，往耶稣那里走。他刚开始是定睛仰望耶稣，可以在水面上走，走走呢就发现呢风浪很大，就我怎么能够在水面上走啊？就失去了信心了，对不对？一失去了信心就要沉下去了。不过他还好，反应很好，他说：“主啊，救我！”所以我们不管遭遇到什么情况，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说记得讲：“主啊，救我！”主耶稣就把他拉起来带到船上去了。然后另外呢，他是这个性情比较急躁，就是呢，在他讲话说在该撒利亚腓利比，他讲话说主耶稣基督是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之后，那耶稣基督就指示他们，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会受到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个时候呢，彼得就拉着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他心里比较急躁，拉着耶稣跟他讲不要临到他身上，对不对？然后呢，主耶稣呢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这是怎么个比喻？彼得在这里，耶稣在这里，对不对？然 然后耶稣转过来看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里是撒旦，对不对？隔在彼得跟耶稣的中间，退我后边去吧。去了耶稣基督后面之后，彼得看到是谁？看的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够体贴到神的意思。所以呢，他原来讲那句话，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带到世上，为什么？就是道成肉身，要成就救恩的。如果他不去耶路撒冷，不被钉十字架，他就不能成就救恩。所以呢，他是所以呢，耶稣基督讲他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让什么？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我们流血舍命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成就了神给我们的救恩，成就这救恩的恩典。他讲了呢，彼得呢有点反复不定啊，就说这个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啊，耶稣基督给门徒洗脚，啊，洗脚的时候呢轮到彼得，彼得说什么？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啊，然后呢耶稣基督说什么？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那彼得一想着这就不好了，对不对？彼得说什么？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跟我头也要洗。这是彼得讲的，他不够明了的反复不定，本来说不要洗我，后来说你全身都洗洗吧，对不对？然后呢，他呢呀，在逾越节那一天，他们耶稣基督跟他讲说呀，说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然后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很有信心啊，很有信心。然后耶稣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那结果就怎么样，我们都很清楚了，对不对？结果就是那件事接着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犹大就带着人来捉耶稣基督，对不对？来捉他的时候，谁带着一把刀？彼得带了把刀，对不对？带了把刀，他就一砍，把什么？把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的右耳砍掉了，对不对？然后后来耶稣基督也给他医好了，对不对？然后叫他什么？收刀入鞘。所以呢，彼得是比较暴力鲁莽一点，拿了刀就砍，对不对？然后呢，就发生了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一段经文呢，就是三次不认主，对不对？耶稣基督被抓去了，到了大祭司的去了。然后呢，那个彼得跟约翰因为在跟大祭司比较熟，跟他们一讲，他们进到院子里去了。实际上彼得还是蛮勇敢的，其他使徒都跑掉了，对不对？就剩下彼得、约翰两个人跟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但人家就认出他来了，说你是跟他一伙的，跟耶稣基督一伙的。他就否认，不承认，就三次，对不对？啊，所以又说谎，又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这三次不认识。然后呢，后来呢，他们也记得了，记得就耶稣基督跟他们讲说了，他要先到加利利去，所以他们就跟着去了加利利。在等的时候呢，彼得想想说，我去打鱼去吧，就跑去打鱼去了，对不对？带着一帮几个使徒一起打鱼。劳碌整夜打到没有鱼，没打到，对不对？没打到之后呢，耶稣叫他干什么？在船右边下网，一网就打了153条大鱼。然后呢，耶稣基督问他：“你爱我吗？”那三次的事情，所以他就什么？他就选本来是打鱼的，对不对？主耶稣就复活了，跟他们显现了，对不对？他还是没有想明白，又回来，又回去打鱼去了。但是呢，他也有的，他很。等群结以后，彼得就成了教会的柱石。所以呢，在五旬节之后，他的正道给他们讲，一讲的话，对不对？结果怎么样？那一天就要怎么样？3000人信。那这讲道非常有能力啊！如果有什么人一讲道，总有人一次信主啊，那真不简单。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以后，他得到圣灵的能力。完全改变过来，成为教会的柱石。你就像在加拉太书2:9那里讲，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这个雅各不是使徒雅各，是主耶稣的弟兄弟弟雅各。 两个姬法就是彼得跟约翰，约翰的话是使徒约翰。然后呢讲到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就是下午3点钟，彼得跟约翰 到圣殿去，他们去祷告去，然后呢到了这个美门口就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摊子，对不对？摊子变成就变成一个瘸子，然后就把他抬到那里去，然后呢彼得跟他讲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是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很有能力，对不对？那个人怎么样，立刻就健壮起来，漂浮在进到，因为他是残疾人，所以不能够进到殿里面去敬拜神，他被医好了他就可以进到殿里面去了去敬拜神。然后呢他彼得又做了一次证道，那次呢许多人相信的男丁的数目约有5000、讲到真有能力，一讲就到5000人信主，看到这个瘸子得到了医治。因为他证道很有能力了，所以这些官长就不高兴了，对不对？然后他又讲说这些官长是把耶稣基督钉死的，所以呢他们就把他抓去关起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在这些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这些把彼得约翰叫来了，叫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教训人。然后他们说什么呀，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说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听从神的旨意，就宣讲神的道。然后呢秉公行审判，就是这个讲到这个亚纳尼亚跟撒菲拉的事情，他们把房子卖，把他们田产卖了之后，把钱拿来，拿了一部分，自己留了一部分，他就说他们欺哄圣灵，所以他们就受到他们所当受的审判。然后呢，讲到他不畏强权，他们呢就把他就说这个大祭司和一些的同人，还有撒都该人起来的，他们记恨这些词。就把他下手拿住使徒关在监狱里面，但是呢主的使者来了，对不对？是他们就出了监牢，出了监牢之后他们继续到里面去宣扬传讲福音，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说，我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这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头上。所以呢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然后呢后来呢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怎么样，他们使徒主要应该做什么，以这个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呢他们要怎么拣选一些被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来做，只是来管理饭食。所以他们就选了七个人出来管理饭食，所以呢他们这些使徒对吧，可以专心去负责祈祷宣道，为他们主要的使工。然后呢在彼得周游四方的时候，他到了吕大那边有一个人叫做以尼亚，他得了瘫痪8年，他把他治好了。另外呢又到了这个约帕，有个女使徒叫大比大，彼得也是他从死里复活，他彰显主的能力出来。然后呢我们也讲到彼得是第一个宣道给外邦人的，彼得住在这个肖皮匠西门家里的时候，对不对？那个百夫长哥尼牛差派来的仆人来到这里请彼得去，彼得呢他说他在正在祷告，魂游向外，看到什么天上一块大布下来，里面有很多头各种的活物，然后听到什么声音，彼得起来宰了吃，对不对？有没有？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对不对？但是神给他怎么样，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是给他什么，给他一个解释，是什么？神的救恩不是单单要临到以色列人，不单单是给犹太人，是要给什么，给所有的人。所以呢这个意大利的一个百夫长哥尼牛的人来请他，他就去了，去了就跟那些人 跟那些外邦人开始传讲福音，他一开始讲之后怎么样，圣灵就降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得到了圣灵的洗。所以彼得说，这些人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就是他是第一个使徒宣道给外邦人，给外邦人施洗，就是神把什么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也交给了所有的使徒门徒跟所有的基督徒。然后后来呢，就是在这个叙利王的时候，叙利王呢，这个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就是使徒雅各，被叙利王砍了头。然后呢，就又去捉拿彼得，因为这个把彼得呢关在监里，用四班的每一班有四个人来看守他。为什么每一次要四个人看守他呢？就是彼得在中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铁链把彼得手跟另外一个看他的人手绑在一起，右边一个铁链跟另外一个锁在一起，这样就逃不掉。不但你在监牢里面这样逃不掉，监牢门口还有两个人在那里看守，所以每一班有四个人看守他，然后一天又分成四班，就是16个人来看住彼得一个人。然后呢，他在监牢里面，彼得后来晚上怎么样？记不记得彼得干什么？睡觉喽，对不对？因为第二天要办他嘛，对不对？对呀，彼得他确实就是很安心，对不对？他知道主会掌管一切，他不担心。然后他回，反而在监牢里面，左边一个兵丁，右边一个兵丁，他就锁在一起，他睡觉，他睡着了。睡着了，天使来把他拍醒了，拍醒了，这个铁链就掉下来了，然后叫他穿了衣服，穿了衣服他就把他带了，就出了监牢了，对吧？出去了，对，回主受苦。那最后的话就讲到。是在约翰福音最后讲到彼得会怎么样寻道，所以呢，在主问了他三次你爱我吗之后呢，主就跟他讲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有一本世界名著，不知道你们有看过没有，或者一个电影，这叫 Quavadus， 就往何处去。这个呢，我没有，很老的一个电影。OK， 这就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当年这个罗马皇帝尼禄把罗马城烧掉了，这个大家都很知道，对不对？把罗马城烧掉之后呢，总得要有人负责啊，对不对？所以他想一想说啊，这是基督徒烧的，所以就开始迫害基督徒，把很多的基督徒怎么样？有的拿去钉十字架，有的拿去烧死，有的拿去喂狮子，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受迫害呢，他们彼得呢也在罗马城，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这些就劝彼得说：“彼得啊，你对神呢、有很多的功用，你逃出去吧，逃出去啊，你可以继续牧养教会，继续传扬福音。”那彼得听听，大概也有道理，既然大家都本来他是不想走的。后来大家这么讲，他说那我就走吧，他就出了罗马城，居然也就过了关，出了城门，走到路上，他就坐在路边上一个石头上休息。这时候呢，怎么样呢？他看到主耶稣基督跟他显现，主耶稣基督呢，然后就向着罗马城走。这彼得看了说：“哎，你不要去啊，对不对？说现在呢，这个罗马城抓得很严呐、所有的基督徒啊都受到迫害，你不要去。”主耶稣基督讲的啊，说我有个门徒不愿意为我上十字架，所以我去替他上十字架。所以彼得听了之后呢，他就又回到罗马城去，回去之后就被抓了，抓了就要钉他十字架。然后彼得说呢，我不配跟主一样的死法，所以彼得是被倒钉十字架。这是这本书上讲的，圣经上没有记载，那可能他们传说或者他们写下来，所以一般都是知道说彼得为主殉道是怎么样，他是倒钉十字架。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是从底下往倒着往上讲，所以呢，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就是安德烈跟约翰，他们本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呢，他们听到。使徒约翰讲说神的羔羊，他们就跟从了耶稣。 跟随耶稣呢，耶稣就转过身来看着他，跟着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拉比翻译出来就是老师的意思，也就说你们来看，他们去看，所以呢，他们与主同住，亲自和主交通来往，他们认识呢，认识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呢，安德烈就带他的哥哥去见基督。然后呢，今天有在圣经里面常常讲了很多的这个时间，时间呢，什么这个这个事实啊，这个这个生出啊，生证啊，这些是不是很复杂？我们现在都不用啊，所以我就故意把这个列出来，这样可能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们知道中国常常讲的有天干地支，天干是分成十个，对不对？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就是十二个，就是子丑寅卯，对不对？要分成十二个，所以呢，我们就把时辰一天24小时分成十二个时辰。这十二个时辰的话呢，就从子时开始，就是23时到1时，所以呢，如果我们讲这个申时的话，就是15点到17点，就是3点到5点。那么申初是什么？申初就是下午3点。申正的话就是下午4点。那下午5点的时候怎么样？就是酉初，我们不末了，就酉，因为呢。有时就是17时开始的，这边所以初正就把所有的24个小时都包括进去了。比较复杂一点，我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这样。然后呢，我们这个中国人就要把人家推去斩首的是什么？53克，对，为什么53克去斩砍犯人的头啊？从周朝开始呢，他们用滴漏。就水滴啊，滴下来慢慢滴，然后滴漏呢，就是会有个底下有个木头，然后扶着，然后就有刻度，刻，就是刻的来由。一开始的话，刻是分成100度，一天分成100度，后来这个100度分的不大容易 match， 就变成呢，一天分成96克。一天如果分成96克的话，一个时辰有几克？就是8克。所以一克是多少分钟？15分钟。所以我们现在讲2点1刻就是什么？2点15分，这刻我们现在还用的，对不对？所以每一刻就是15分，53刻是什么？就是11点45分。为什么要11点45分砍人头呢？因为这时候呢是一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所以把你一刀砍了之后呢，你就魂飞魄散。所以这时候去处理犯人，那中国的原来的想法跟讲法，我想这个时间上呢，稍微讲讲这就比较，因为圣经呢，原来这个和本翻译的时候比较早的时候，所以常常用原来的句式的方法，像我们现在的就是几点几点几点就比较清楚了，早上几点，下午几点，对不对？或者是用13时、15时、17时就很清楚啊。但是在圣经上你看到这些时候，你就容易。这样就对照一下比较清楚一点，然后呢就讲到什么，讲了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对，我们就知道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讲要把羊羔怎么样杀了流血，对不对？除去他们的罪，然后呢献祭，除去除罪。但是呢，这是神的羔羊，是不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他是无罪的，成就了我们永远的救恩。所以他讲，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基督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然后呢，在这个以赛亚书上也记载了类似的事情。以赛亚书是什么？主前800年左右所写的，就预言了什么？耶稣基督，讲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然后呢，讲了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那耶和华什么众人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我知道他被在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百姓的罪过。所以呢，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呢，讲到了彼得的一生，对不对？西门就是听见的意思，彼得就是石头的石意思。顽石听到了主的呼召，就蒙恩得救，就成了活石，对不对？ 活石就是用来建造什么？建造神的灵宫，为神所用。但是呢，必定要是经过神的雕塑，才能够合神所用。所以呢，这见证了主啊所有的一切神迹奇事，跟主给他们的教导啊，看到主能够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使人复活，聋子听见。然后呢，在五旬节之后，他就成为什么？成为大蛮有圣灵的能力，成为教会的柱子。对，讲到一次3000人，讲到一次5000人信主，建立了教会，牧养的教会。最后他为主殉道，对不对？就成了什么？成为新耶路撒冷城墙的根基，是保罗所做的。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看到你对彼得的呼召，以及对彼得的教导和训练，我们满心感谢。主啊，求你。